提醒。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章的第23到24节啊。啊，为了时间的缘故呢，那我就不等很多弟兄姊妹啊，我会比较早开始念。第四章23到24，啊，这是主对撒玛利亚妇人啊一个非常宝贵的教导。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么这段话呢，如果把它啊稍微再把它照原文翻译一下的话呢，应该是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实的敬拜者要在灵和实际里敬拜父，因为父啊寻找这样的人做他的敬拜者。神是个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实际里敬拜他。那么这段话呢，是主耶稣在向撒玛利亚妇人传完福音之后啊，所讲述一段非常高的关于敬拜的实际。我们知道，从旧约到新约啊，神呢、啊、在那里做工，神在那里带领建造会幕、建造圣殿，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百姓能够亲近他，能够敬拜他。啊，但是呢，我们因为在堕落情况里面，所以这些的渴慕、这些的啊实行都失落了。那么其实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已经道成肉身，死里复活，已经把圣灵赐下了，我们可能呢还是经常都是过外面的生活，经常还是用工作、用外面的这些事物来取代主的自己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呢，最主要就是要唤起我们里面一个感觉，就是神渴望亲近我们，神渴望亲近我们，也渴望我们愿意亲近他。所以雅各书啊，雅各告诉我们说哈，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而且后面带来的福分，就是我们得清洁，啊，就是我们的心被纯化啊。那这些呢，就是我们啊靠着头脑、靠着理性所没有办法换取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看，就是神的心意既然是这样，从旧约开始啊，你看伊甸园里面。神在那里与亚当夏娃亲近，神常常在那里跟他们说话。那么到后来摩西被神拣选的时候，在西乃山上，神把他特特的招上去，四十昼夜不吃不喝，就是要摩西跟他多些的亲近。那么这些在说明什么？这些不是说好像妇人倒挂一个例子好就没有了，他意思说用这些人做个榜样啊，让我们来知道神的心意啊，让我们可以照着这样来实行啊，这是啊，神给我们看见这个意义。那么雅各书我们更是看见了所罗门王与苏拉密女那种爱中的欢喜联合，那其实就是说到主耶稣和我们每位。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哈，我们都是许配给基督的童贞女，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就是这一个亲密的爱的关系啊。如果我们这个心不在这个上面的话，我们就是外面为他做很多，神都不满足。所以以弗所教会他们虽然外面很劳苦，可是主说呢，失去了起初的爱，所以主说把他们从口中吐出去啊，弟兄姊妹，这些话都在告诉我们什么？神要一个我们的心，我们的爱。所以亲近主的生活呢，其实就在这上面啊，表现出我们与主之间这种亲密的爱的关系啊。那我们看见主在十字架上那个身体裂开的时候，为什么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呢？这个幔子就是旧约啊圣啊这会幕里边和这个圣殿里边那一个厚厚的那个幔子，那人穿不过去的。那么神为什么在那时候把它裂开呢？就是神恨恶这个东西，那个东西拦阻了神的儿女跟他的亲近。所以借着基督身体的裂开，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我们呢要进入幔内，要亲近神。如果这样的情况我们没有去过这样的生活呢，我们就辜负了神一片的爱心和他的苦心。所以这是我们在这次看见的。因此我们看见了，当玛利亚啊肯坐在主脚前的时候，主耶稣怎么称赞他呢？啊，他说玛利亚已经得着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啊。马大为主劳苦煮饭给主吃啊，这个当然是主也感激的，但是呢不可少的只有一样，哎，不可少的只有一样，我们不能够用别的来代替主的自己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亲近主的原因啊。所以可拉赫伊亚 们说啊，那个诗歌说哈，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露渴慕清凉的溪水，那一种的爱慕，我们需要建立，需要培养。那么我们希望培养到一个地步，就是诗篇第73:25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这就是今天神要带我们进入的生活。我从接触到我们这样的追求之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么高的真理，这么大的目标，要把我们改变成为基督的形象，这咋能够得到？我们去努力工作吗？我们去这个摆上什么金钱时间吗？我觉得都不行。后来我就渐渐的领会到，亲近主实在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不可或缺的方面。离开这个没有路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哥林多后书里边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也许我们把哥林多后书这一段读一下，第三章16-18，这是使徒保罗给我们非常宝贵的一个启示，一个教导啊。哥林多后书3:16-18，我来念。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纵然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段话多么的宝贵！最后那个是结果，前面的那个是手段，那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而前面呢，就讲到我们亲近主的生活啊。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这段话呢，其实保罗要告诉我们。亲近主必须是心转向神啊，心转向神。那么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的心呢要对准基督，我们的心不能够有好几个焦点，我们不能又爱这个又爱那个，我们的心呢要对准的基督。这个呢，这个 focus 非常重要，也就是圣经所说另外一个方式，就是鸽子眼啊。我们这些喜配给基督的童贞女啊，要有鸽子眼，就是只有一个焦距啊，鸽子眼没有好几个焦距。这是这个。那么当我们这样能够来聚焦在主身上的时候呢，那他说主的灵，主就是那灵啊，主的灵在哪里，那就得自由。就讲到我们在实行的时候呢，亲近主的生活应该是一个很自由的生活，不是一个条条框框，也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方式。今天呢，有的人喜欢啊用一套的方法教人亲近主，你看起来都很不错啊，他把那个写了一条两条三条的，然后呢先后次序都把你排好了，甚至祷告词都写好了，还有这里1分钟那里2分钟都把你定规好了。那这个东西呢就叫你的灵非常的不自由我们不需要去效法这种，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呢，他带领我们，他会按照你个人的情形带领你啊。所以呢在这个情形之下呢，第一个我们也不需要有特殊的音韵，我们要用，我们可以用诗歌，但是呢就用那些亲近主的诗歌，用那些能够把你的灵提起来爱慕主的诗歌。现在有一些的所谓亲近主的诗歌，我一听啊叫我心烦意乱的。哎，那个诗歌呢真是好像杂乱无章的一篇音乐而已，它没有办法叫我的灵安静来亲近主。哎，但是呢好，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人非常喜欢这一类型的诗歌。就是怎么，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肉体呢常常会起来想要亲近主敬拜主，因为我们知道应该亲近主，但是肉体就代替灵了。哎，我们的魂啊，我们的魂还喜欢僭越这个地位而去敬拜。因此呢那些所谓的些方法知识也好，或是那个音乐也好，可能就把我们引到这个上面去了，它正在刺激我们的魂，而不是来使我们的灵更加的得到彰显。所以我们呢在这方面要有一点点的分辨啊。那么有个提醒，就是我们心思呢不要放空啊。有些教导说你亲近主的时候你心思就放空了，但是我们不可以，因为呢我们不用心思，仇敌魔鬼就要用我们心思 所以有些人为什么在清净土的时候出现的问题呢？就是因为他人家教他说，你什么都不要管，你好像是一个那个你就不管自己心思的一个人，那这是一个危险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时间和地点上我们知道神所要的这个清净土呢，是到一个地步是随时随地的。但是我们在实行上，我觉得早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早晨在还没有去亲近人，还没有去亲近事的之前呢，你先去清净土啊。如果能够这样实行的话呢，你这一天会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早晨这段时间，我觉得呢，应当是先跟主亲近。你如果实在是很忙碌的人，你就是来个五分钟都可以。当然，五分钟实在是太少了。但是呢，我说你真是挤不出来的话，五分钟也好，那总比没有好。但是呢，你花个十五分钟，半个小时，这是很宝贵的。那么晚上一天忙忙碌碌完毕以后，沾了世界许多的尘土，这些沾染之后呢，应当去清净土。因为什么呢？清净土会叫我们洁净，清净土会洗净我们这一天从这世界而沾染的许多的污秽啊。我们重新一次调整我们与主的关系，调整我们与人的那个不对的关系啊。清净土真正能救我们啊，我们许多罪对付不了，许多习惯对付不了，请清净土呢就婆罗了啊，主可以这样的带领我们啊。那么地点呢，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我们是有念室啊，就是我们能够有个安静的地方啊，不要说这个吵吵杂杂的啊，不要说我用车子做我的清净土的地方，你在高速公路上跑70迈一小时的清净土啊，我看这个你大概也很难清净到。所以呢，你这个当然有的人操练得非常好了，那他在这个高速飞行的时候他也在清净土，那也没问题啊。可是呢，我们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所以需要有念识的生活，关上门清净土，把我们的心啊向世界关闭，灵完全向主敞开啊，这样子。所以如果这样来实行之后呢，我们真的会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这种人竟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然后就渐渐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啊。这是神把我们磨成他儿子形象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一个手段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停在这儿。那我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我们三位弟兄姊妹啊。第一个，请天书姊妹。
那个有声音吗？
要对准
，
对，它这是有方向性的，所以要这个样子。
OK， 那个我不太习惯这个，弟兄姊妹们平安。那个我很感谢，我很感谢主，给我有这个机会。对不起，我为着这个寻求的时候，我觉得说。我就说除了主给我的怜悯和恩典，我什么都没有。我是2000年的时候信主的，我为着主救我，真的是永远的感谢他。我刚开始其实信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去祷告，我连谢饭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结果我心里面有很多对主的感谢。后来有一次有一个年长的姊妹，她就跟我讲，她说你要跟主求一个专一爱主的心。那其实我也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就照她去做了。然后我在谢饭的时候，我就是跟主讲，求你给我一个专一爱你的心。其实我真的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就这样去祷告。然后后来无意当中我听到还是外教会的一个弟兄听到他提到那个《正常的基督徒》这本书，我当时里面好像就有一种感觉，就想要去看，然后就去看。我觉得说我看的时候，我挺明白他讲的，好像我觉得这个是对的，我里面有那种感觉。但是我就是进入不了，就是他里面讲的那些经历，我就不晓得是为什么。然后，而且当时呢，我自己经历到一件事，就是说当时我发现我有一个罪的捆绑。那我也知道我跟主去认罪悔改，我也知道主赦免我，但是我不能够胜过，就是说第二天起来还是一样的，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想这段时间我应该是一直有跟主祷告的，然后一直到我信主以后，刚好八个月那天早上，我到现在都记得，我5点钟就醒来了。我儿子那会很小，他也没有醒来，一般他不醒来，我不会醒来，我不晓得为什么。然后我就一个感觉，就是说，我要去祷告，然后我也不晓得去祷告什么，但是我就去了，我就跪下，然后我就开始就祷告了，然后一祷告，后来我一起来，我发现我祷告了半个小时。然后就是说我那天说了什么我也记不太清楚了，但是我就里面很清楚一个意念，神就是告诉我说要把跟他的关系摆在第一位，这个是我非常清楚，我到现在都记得。而且我那天起来之后，就是我觉得特别喜乐，非常的喜乐，都说不出来是为什么，好像没有外界的原因，就非常喜乐。而且就从那天开始，那个罪就完全脱落了，这个是非常真实的在我身上。所以我想可能那一次可能是我第一次早上这样起来跟主祷告，我想那应该会是第一次。然后后来我觉得圣灵就有更多的工作，就我想适应这主的爱的吸引，我就比较多愿意来到主面前。我想那个时候我记不清有没有，就是说我相信没有什么很固定的成根的生活，但是就是也有机会或怎么样，就觉得说会跟主去祷告这样子。然后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现在回过头去看哈，就是说我发现因为我开始对属灵的事情有渴慕，那我们当中也有蛮多那个属灵的书籍，就是说那我也是比较爱看书的人，所以我就开始看很多属灵的书籍，也接触到很多。那我觉得属灵书籍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江弟兄他有讲，他说如果这个东西就是说好像你超过你生命度量的时候，这些东西只是一个头脑的知识，不是一个实际的。那我觉得我当时就开始渐渐落在这种光景里面。那我从那个我现在是回过头去看，我觉得说我从那个简单单纯的就是说爱主跟随主的生命的道路哈，我就渐渐的偏离到就是其实就是追求头脑知识的道路。那后来到2004年的时候，2004年11月，也就是在这里，正是在这个房间，当时黑湖也是有一个聚会，当时主题是讲那个主体与附属，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有参加过这个聚会，对我想，对你，我大概当时坐在那，对，当时我觉得圣灵就是说给我一个，我不敢说我有多大的看见或者什么，但是我里面当时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弟兄讲到说，只有基督是的，别的都不是。那这句话一直在我心里面，我觉得对我产生很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到一个地步，我就意识到了，就是说，为着这些哈，其实为着我所听见的，除非我愿意付代价，否则我是不可能真实得到的。我当时是有这样感觉，而且那一次特会回去之后的那个主日，就正好是江弟兄在我们当中的信息，就是做门徒的代价，就讲到路加福音14章。那其实我知道这个对我是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很可惜，就是说我觉得我就是没有那样子的生命，就是我所看见的我不能够跟上去，我有这样的感觉。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着我自己的肉体，我刚才讲了，就是说追求头脑的知识是很容易的，你多看一些书啊，你也会讲啊，甚至你也会祷告，但是你并没有那个真实那个实际。其实追求这种熟练知识就是说你会逃避十字架，这是很真实的。那如果走生命的道路就是很慢的，就是一点一点的。那我承认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光景。那所以到2005、2006年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亲近主的生活就明显的衰退，就是这样子。因为我自己是一直写日记的，所以我可以回过头去看得很清楚。那但是感谢神，就是说
我觉得感谢神，就是神不会弃绝我。所以后来到2006年的时候，夏令会的时候，江弟兄有在我们当中讲到那个属灵的看见，他又提到路加福音14章做门徒的代价。我想这些都真的是神的工作，神的怜悯， 后来到06年年底的时候，感谢主，我觉得主就开始在我里面做唤醒的工作。我觉得那段时间，我承认真的，尽管我外面还是什么聚会都参加，也有服侍这些，但是我知道我事实上落在很深的黑暗里面，真的是，因为我跟主的关系实际上已经软弱了。这个关系只有你自己知道的，完全是就是个人的，就是说有时候在外面别人看得出来。而且我也知道我活在很多罪和肉体的瑕疵里面，而且很多时候其实就在一种假冒伪善的光景当中。所以感谢神，06年年底他就在我里面做唤醒的工作。后来到07年，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整整一年我都在主面前寻求他。主的话何等的真实，他说你们寻求我，又专心的寻求我，就必寻见。主他也说，他是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所以主是非常信实的。我发现我到07年五月份的时候开始，主就开始恢复我对神话语的渴慕。我会，对不起，我可能稍微多占那一点点时间。然后到08年的时候，感谢神，我就发现我在自己读主的话，还有就是亲近神的生活当中，我发现有很大的恢复。然后在08年三月开始，我们全家也开始有时候有一些祷告，还有读经的生活，但是就是很不稳定的这样子。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有许多的征战，然后主一直在对付我的肉体，主一直在怜悯我，我知道是他的怜悯。所以主在做恢复的工作，到我想这一段时间，我不敢说每天都有很好的亲近主的生活，但是我知道有很大的恢复。然后到10年下半年开始，感谢主，就是说我们全家都每天都在一起祷告的生活，就早上起来。当然我在这个时间之前我就起来了，我就自己会先要来到主面前。对，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也不说那么多。我觉得说其实亲近主的生活是一个非常大的征战，真的是需要付代价的。我只是想最后分享一个诗篇，这个诗篇我本来是很不熟悉的，但是上个星期六我儿子跟我讲，他说他主日要背一个诗篇，他就跳了这一个，然后我去看的时候，我突然里面就是很大的感动和共鸣。我想我来念给大家听，是那个诗篇124篇。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活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噬。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络里逃脱，网络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在天地之耶和华的名，愿荣耀归给他。
弟兄姊妹下午好。好。我觉得我实在不配站在这里，因为我亲近主的生活其实都没有什么规律，但是我既然接受负担，也靠着神的怜悯，神在我的环境当中也让我有一些经历，让我知道亲近主是何等的有福，所以我就从两个例子来向弟兄姊妹分享一下我在主面前的一个学习。首先就是在CMP 这个儿童服事当中。我的一点经历，其实我一直认为去聚会应该就是这样坐在大厅里面 听信息，或者是跟弟兄姊妹一起查经。那去儿童服事呢，我认为开始我就是觉得是浪费时间，真的，我就是心里很真实的想法。后来因为孩子在这个儿童的班里面，那我这个当然如果邀请我就去了，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喜乐，而且觉得是一个重担。每一次一个月的儿童服侍下来，我就觉得身心疲惫，所以巴不得好像主能选别人。我知道这种情形不对可是好像一直没有办法摆脱。我几乎这种情况过了好多年。那就在前两年主就让我遇到，在这个儿童班里遇到几个孩子他们是让我头疼，因为他们不乖，老师们祷告呢好像也都不管用。我用尽了我的办法，我以前也当过老师，也学了一些美国的方法，什么 time out 呀，记分啊，什么根据每个人的表现好坏发奖品啊，什么都不管用。后来真的是每一次这个去儿童服侍的时候，真的在主面前我就只有叹息。有一次啊，我记得那段时间特别忙工作，然后我要加班，都没有时间预备我要教的，所以在秉杯服侍的时候，我在那边呢真是软弱到都没有力量祷告。但是我心里其实在主面前一直说，主怎么办，这个聚会是你的，孩子也都是你的，你既然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主你要给我力量。可是我祷告不出来，那段时间刚好有几分钟好像没有人祷告，我似乎觉得真是主在这个叹息当中无声的这个祷告，就是在父面前为我代求。主让我看到说，你儿童服侍的时候难道是你自己吗？难道是你自己能服侍这些儿童吗？你凭什么去服侍他们？我跟主说，是啊，我是靠着我自己的能力，而且好像是面子上不好意思拒绝弟兄姊妹的安排。但是主真是让我看到，我每一次儿童服侍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把主放在首位，我从来没有跟主说，主，这个聚会是你的，今天你来做主。不过那一天呢，主这样对我讲了之后，我心里突然一个很大的释放，好像里面的愁云都不见了。我对主说，主，等一下聚会我要看你怎么带。这个好像有点不恭敬，但是真的就是没有办法的，我就是这样。所以在 Inspiration 的时候呢，哎呀，那个几个淘气的孩子就已经开始被老师 time out 了。哎呀，我跟主说，我说这下主你怎么办？好像我心里不着急，因为我知道那个聚会是主的。好，那到了上面的时候，果然那几个孩子真的是好调皮。那我说主怎么办？主那个时候真是让我放下手上的我准备的该念什么，今天有什么奖品，今天谁不乖要写名字，我把这些全放下。我问主，主你怎么办？主那个时候真是就让我走到那个孩子的旁边，我就问他，你知不知道主在这儿？那个小孩其实他当时也不是很懂，我说你知道吗？你来到聚会当中，你就是在神的同在里，你不管认不认识他，慈爱的天父都是我们的父亲，他在这里。所以这个时候说完之后，那些孩子好像，我开始就觉得是被吓住了，那我就转身就又回去又开始讲。我这话音没落，他又开始，我又问着主怎么办，主又让我重复的把刚才的话说一遍。后来我发现这一堂课我说了有十遍，我几乎准备的都没有怎么讲。可是那一天孩子们呢，他们的脸上的笑容，他们在对主的那一个渴慕。我后来问他，你们知不知道主在这里？我们当然知道主在这里，但是我说主在这里，你们是不是应该有个恭敬的心？其实孩子们也不懂恭敬的心是什么，但是当时对我来讲，那天是一个服侍当中的转折点。我的服侍就不在说那天我要教什么，我让孩子今天明白什么道理，乃是让他们知道主的同在，主就在我们中间。所以从那儿开始，我是觉得每一次服侍都好喜乐。每一次服侍我跟这些孩子真是伴随了两年，我花了很多钱给他们买礼物，我发现他们都不赏识。但是我就觉得后来几个孩子他们信主了之后，受浸了之后， 我真的在主面前说，主，这是你的功劳。而且我是觉得，当父母亲把孩子托付在我们手里那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不是我用来在这边说向他们传讲什么，乃是真的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在他们这一个星期的生活当中，有机会把主带到他们的里面。所以那个是我在聚会当中第一次非常真实的体会到，神让我们在灵里面敬拜他，不仅是坐在那里，当我们服侍，当我们心忙，当我们手忙脚乱的时候，主就是我们的平安。而且主他会把他的自己的生命显明在每一个角落。有一些孩子啊很乖的，但是当我说主在这里的时候，他们真的就坐直了啊，把脚放下，把鞋穿好，那个场面哈，真的是让我心里面感谢主，说让我们回转向小孩子，我们对他的恭敬。以前其实我预备聚会的时候是按照一个老师的那个程序，先什么后什么，重点是什么，怎么样轮念，就是很多外面的东西。但是从那天开始，我真是好好在主面前祷告。在聚会之前，我就坐在教室里面，我跟主说，今天你要向孩子说话，你也要向我说话，让我知道在这个时候你亲近我，我也亲近你，我并没有离开你的同在啊。所以我是觉得现在真是聚会蛮喜乐，我也不太计较说我这个月服侍是5天还是4天。以前我一看到5个主日，哎呀，真的就是好辛苦。但是现在就觉得，主，我感谢你又给我一个机会能够跟孩子们一起来经历你。那另外一个我是讲到在工作当中的经历。刚才曾弟兄就讲到，好像说人开车开得飞快还能亲近主，这个是好像到了一定的程度。其实我是觉得我是因为平时不亲近主，没有这个晨更的习惯，我有很多借口了。我早上6点上班，5点要起床，晚上回家我12小时上班，然后回家精疲力尽，主，所以我没有时间亲近你。但实际上其实有时间，我是可怜自己的身体太软弱，所以要多睡，要早睡。但是主真的是怜悯我，让我看到在我的工作当中，在我最繁忙的时候，他仍然与我同在。那在我们弟兄讲到的经文当中是说，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那在工作当中，以前我是很阿闷一些的弟兄的说法，就是因为人受了咒诅，所以去工作，所以汗流满面。但是现在最近一些的经历哈，主让我看到，其实那个是一个在罪的光景当中。我不知道这个对不对哈，但是至少在我的工作当中，我是觉得神让我看到一些的经历，让我看到主没有离开我。我就讲一个最真实，就最近的一个例子。有一次我是在 Fab 里工作，有一次我爸爸生病要做手术，其实我女儿提前告诉我了。那可是呢，我心里仍然很挂念，所以第二天我上班的时候，我接到北京的一个电话，是我 miss call。 哎呀，我当时知道是我们家里的电话，我心里就一直想，一定是我爸爸出事了，因为他做心脏手术。所以那天心里非常非常的沮丧，整个人都抬不起头来。那我就在我的里面真是呼求主，我犯了好多好多错误，那个都是 terrible mistake。但是我跟主说，主，我不要别的什么，只要你今天让我能够把头抬起来。所以这个时候主在我的里面给我一首诗歌，那个就是让我抬头的那个十字架。所以真的一首诗歌响在我里面的时候，我一切的忧伤，一切的忧虑都交在，就是都放在主的手里，我的头也能够抬起来。因为我们所有，我犯错误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的 restriction 贴在我们的机器的上面，我根本就不能看，真的那天抬不起头来。但是只要在我立时在心灵里面转向主的时候，主就立时让我抬头看见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是永远都没有办法改变的。而且我就是在最艰难的时候亲近主，他就乐意亲近我，而且把我那从那个艰难的非常窘迫的环境当中救拔出来。所以我要感谢主，他不撇弃我，让我虽然没有规律的生活这个亲近主的生活，但是仍然能够在环境当中经历他。谢谢。
那下午的时候，我借着一点神在我身上的怜悯和弟兄姐妹们有点交通，相信我们在我们中间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们亲近主的生活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在这边就是大家彼此有些简单的鼓励。对我自己来讲，亲近主的生活是一个被动的生活。可能是在15年之前，1998年的时候，我们从 Nebraska 搬到西雅图。那个时候我刚刚离开学校，在西雅图这边找到一份工作。 刚进入公司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原来我们在学校里边所学的那些东西，好多是不管用的。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去实践哈。你们可能是已经有经历的，可能有的还会要继续经历。开始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工作跟真的是非常的压力非常之大，所以我们是五月份，1998年五月份搬到西雅图，就是差不多这个季节。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在一个非常沉重的压力下生活，以至于早晨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睡好觉。我这个人就是有个好的习惯，能睡好觉，但是那个阶段就睡不好觉，早晨的时候就早早的就醒来，醒来做什么呢？我就没有办法为着这一天祷告。所以我刚才提到哈，我的亲近主的生活是一个被动的，是神特别的怜悯，所以就开始每天早晨起来为着这一天，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就是为着这一天所要经历面临的这些困难来求神给我力量。大概有五六个月之后过去了，我也开始在工作上非常得心应手，也开始非常觉得蛮轻松的了。但是从这个五六个月的时间当中，我学到了一个，或者是说学到了可能不是特别准确，就是我尝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时间，那就是每天早晨我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如果花一点点的时间在神的面前，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享受。因着这个神给我这个极大的享受，所以我就没有不愿意放弃，或者是说呢，神就一直在吸引我。那在过去这14年半当中，可以说是如果没有特别的情况，每天早晨要起来，再是花一点点的时间在神的面前，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蒙福的一段时间，就是那个甘甜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啊。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是很多的人都是因着一些需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当我们真实的能够感觉到，我们借着亲近主，里边跟神有个甜蜜的交通，有个紧密的连接，我觉得那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大的一个享受。刚才弟兄也给我们许多的劝勉，我们人生活在这个地上是软弱的，我自己也是一样，我知道我在许多的方面是软弱的，但是神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可是我们怎么从神那边得到这个力量的源泉呢？是靠着亲近主，靠着我们灵里边和他有一个真实的，有一个没有间隔的交通。神愿意我们这样做，我知道神愿意我们这样做，因为在我的经历当中告诉我，不是我自己去找他，是神把这个环境放在那边，让我借着这个环境和他有这样一个交通，是神起头的，是神愿意的，也是神要在每位弟兄姐妹身上要做的。只要我们愿意有一颗心，是我们就可以在他面前去来有这样的实行。因为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真是觉得没有力量，我们在每天的试探当中我们会失败，在每个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会软弱，但是若是我们能够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他成为我们里边的力量。那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杂乱的世界当中，各种各样的影响，肉体的、仇敌的、我们的环境，但是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生命的因定型在他的上边。当我们在调这个音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标准，我们标准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需要常常来到他的面前，把我们自己里边跟他重新有一个调整啊，我们自己再调整在他的面前。在亲近主的过程当中，我实在是蒙到了许多的祝福。有很多的时候，圣经的话不明白，但是可能圣灵借着一个简单的意念，把一个真理向我开启。哎，里边那个甜美，里边那个甘甜，真是让你享受的不尽。哎，也有的时候可能是像天开了那个感觉。但是我今天想要跟弟兄姐妹们的交通的，多数的时候不是这个感觉，多数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平稳的感觉。我们来到这个营地里边要交通以西结束，我们看见以西结一开始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大的异象，有狂风从北方吹来，有一个闪烁，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好，我们不一定每天都看见这样的异象，说实话我们也不可能每天都看见这样的异象，但是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有不同的方式，可能是狂风从北方吹来，也可能是圣灵像火焰一样，像舌头如火焰一样落在个人的身上， 像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说起个人的方，各国的方言。但是多数的时候，在我的经历当中，圣灵的工作像约旦河缓流的水，平静的、安稳的，甚至让你感觉到好像没有什么奇特的。但是就在这平静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神是能够在我们身上做奇妙工作的。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把我们自己封闭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部分，不是全部，因为神要在我们中间做建造的工作，做一个身体建造的工作。但是每一个材料应该是一个活石，这个活石是应该跟主耶稣基督有一个生命的连接。那我刚才非常阿门曾弟兄一开始提到的，我们亲近主的生活应该找到自己的方式。你只要有一颗愿意的心，神会帮你找到这个方式的。好，那时间也是真是你需要可以挤出来的，而且像我们姊妹刚才讲是能够挤出来的。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忙乱啊，我们有孩子，有上学，不管你是做什么的，你都是非常忙的。因为今天抽屉的工作就是让这个世界变得非常忙，如果不忙那就不正常。不管你是做什么的，你都是非常忙，但是你是可以挤出时间的。因为我们可以这样问自己，我们每天早晨可不可以有五分钟的时间提前起来？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说绝对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完全做到呢？我相信可能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呢，就是我们没有把这个放在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上。另外一个，我们可能对亲近主这个里边这个得着啊，有一个太高的期望。其实对我自己来讲，我发现那个约旦河缓流的水，那个平静安稳的跟主那个生命的连接，那是最宝贵的。神可以工作，神可以向你显现的，狂风从北方吹来，里边有闪烁火的大云，也可以有圣灵的火焰。但是我们更平常的经历，那是就是跟神有一个平静安稳的这样一个交通。所以如果我们我这边有许多的年长的弟兄姊妹，可能有许多的经验，但也许还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那我想跟年轻的弟兄姐妹说，我们先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标准定得太高，说今天早晨若是我没有看见天向我开了，圣灵没有北方的那狂风吹来，我就没有有好的亲近之生活。不要这样，我们乃是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敬拜，我们知道神与我同在。真的在许多平常的日子当中，没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当中，我知道神与我同在，神他爱我，那我也愿意爱他。虽然我的爱不够，但是我愿意爱他，愿意把我自己放在他的里边。那我们有这样一颗心愿，你就会发现这个生活是真实的啊！要把你自己定睛在神的面前，每一天我们花时间，也可以找自己的时间。那对于我自己来讲呢，因为开始的时候是早晨，所以早晨的时间对我来讲是最好的。但我和庆玲每天早晨也会有祷告，但是我发现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要回到内室当中，让神在内室里边对着我们的心说话，神是愿意的。我们若是我们愿意，神会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环境当中他会开启他的工作。就像我这样自己非常迟钝不愿意的，神首先开启了他的工作。那若是我们里边有一颗愿意的心，我相信神会在这些方面保守我们的。约翰福音十五章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也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好多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件真理是忽视的。那他讲到枝子与葡萄树要天天的紧密连接啊，这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法宝。愿我们能够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寻找自己在神面前的时间，神会开启我们的。好，有些交通的时候，
非常感谢我们三位弟兄姊妹给我们美好的见证。这是我们弟兄姊妹啊，可以从心中产生爱慕的。虽然我们的弟兄姊妹呢，都是在各种情形下被神带来亲近他，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其实背后呢是神在工作，神呢就借着这些啊，把我们带来亲近他了，对不对？像那个保罗被关在那个腓立比的监牢里面， 啊，还有那个摩西，所以被带上那就把他关起来啊，锁在那个地方，那四十昼夜不离开。这些呢，虽然看起来好像是神在那里把他们拘禁啊，不让他们自由，事实上呢，就是表明神非常非常喜欢亲近我们。啊，弟兄姊妹，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们这些经历啊，给我们一个啊，给我们一个开启，让我们知道说，可能各种方式我们可以来亲近主。那么啊，我想呢，在这里我很简单的就讲一下，刚才弟兄姊妹的交通呢，让我们看见就是说啊，亲近主是一个叫他们满足，叫他们里面就是甘甜的。所以就像诗篇里面所说的哈，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这样子呗，我们去尝一尝，好不好？这个说理论没用，哎，你自己尝一尝，你就知道了啊。所以呢，说得出来的就是你喝过的，对吧？你喝过这个好喝的果汁啊什么的，那你就会说，哎，这真是好。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的机会，这次在这个营地里边，这样子，我们的机会没有安排得很紧，对不对？中午有好长时间休息，晚上呢8:30就结束了，所以你有很多机会可以亲近主，没有借口了。哎，没有借口了，我们呢去亲近主啊！哎，你这个不光5分钟了，你要半个小时都行了，是吧？好，我们去亲近主，但是我们一下子不要定标准定太高啊！我们呢，可能要打瞌睡去了啊！所以呢，我们就慢慢来啊，先按部就班的。但是呢，有一个点很重要，就是呢，你的肉体呀，正想亲近主的时候，会起来捣乱的。哎，肉体是跟圣灵相争的啊，所以呢，你想安静啊，它就特别的活跃。哎呦，他这个心思什么都来了，哎，让你一会儿想念这个，想念那个啊，你忙得不得了，你起来，你说我要赶快起来弄这个弄那个了，哎，然后你的肉体不肯安静啊，肉体不肯顺服啊，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是求主来管制他，啊，圣灵就专门来对付肉体的，所以虽然呢，圣灵和肉体在相争，但是我们降服的圣灵才是得胜，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这样实行。那么回到家里以后呢，我希望我们呢更多就是能够从个人开始哈，达到带领家人一起来亲近主。我们灵幼的孩子，我们也应当这样来引导他们啊，他们很宝贵哦，他们很可爱哦。你一带他们啊，是不是以后他就成为你的帮助了？你忘了去亲近主，他会说哦，妈妈，你今天忘了亲近主了，哎，爸爸，你今天忘了亲近主了，就好像很多小孩。爸爸妈忘了谢饭祷告，他说你没有谢饭祷告，重来。所以爸爸妈妈只好重来，感谢主。小孩啊，他们很单纯啊，你给他尝到了主恩滋味的话哈，他会帮助我们的啊。好，所以呢，我们这样来做。那么你也可以跟其他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哎，你就是没有住在一块儿，来，我们一起用电话来亲近主啊，有同伴会是一个帮助。对我们的肉体来说呢，那是会是一个约束，哎，否则的话呢，我们今天呢，哎呀，没有睡很好，我就干脆就不起来了，算了，哎呀，我们常常有很多借口的，是吧？肉体呀，很会找理由的啊，所以我们不要给他借口啊。那么呢，我们从个人家庭带到聚会里面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一定要保守主的同在啊，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只要到聚会厅啊，不要讲话了。心呢，应该只有主，整个注意力都在主的身上，这才是好的一个聚会生活啊！像我们现在从今天晚上开始啊，进聚会厅，我们在座的哈，不要跟任何人讲话，好不好？你最亲爱的也不要跟他讲话，哎，就是进去以后的安安静静的到主的跟前去，满心渴慕主，说啊，今天这你要遇见你，就像那个西底尼人啊，说我们要见耶稣啊，我们就来见耶稣。我们要来亲近主，我们要听见你说话，我们要讲员弟兄所说的话，从天上宝座下来的话，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会把聚会生活带到非常的丰富啊。那么我想这样的哈，从这样开始，我们下一次在实行这个时候，恐怕我们很多弟兄都要跑上来做见证了，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丰收啊，有一个结实累累的一年啊，我们能够到有一天说哈，你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读经有滋味，聚会有滋味，生活工作都有滋味，连侍奉最繁忙的时候都还能够唱诗歌啊！我们感谢主，希望这个能够带给我们很大的祝福。好，那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弟兄姊妹没有拿到号码牌？啊，好，那个有号码牌给我们一下。还有谁没拿到？啊，其他都有了哈。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分组。好，请举个手，没有拿到请举个手。那我们现在要来分组啊， 第一组在在这里啊，那个专辑第一组在这里，第三组在隔壁小房间啊，这两组弟兄姊妹呢暂时不走啊，那么第二、第四、第五，我们要带到妓女那边去。组长，请先到门口。第二、第四，啊，其他地方怎么上慢一点点哈？其他地方上慢一点点。啊，组长先过去，啊，组长先过去，啊，第二、第四、第五，啊，啊，第二组在楼下，第四、第五在楼上啊。好，我们现在可以跟组长出去。第二、第四、第五的可以先跟组长出去。Thank you.